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的诗颂时间，我们先翻开诗歌67首，唱诗67首。152首，主必预备。159首，主赐真平安。 诗歌三百七十八首。
哈利路亚，请大家同心默祷，准备聚会的心。阿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开始今天早上的安息日聚会。首先，唱诗130首。
是不是主的真实上人
心刻意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跪下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非常感谢耶稣，你把那个土壤都带走了，这样。现在，把那土壤都放了，哎呀，土壤都放了。荣耀的主耶稣，主荣耀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主耶稣，主荣耀的主耶稣，荣耀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正道。让我们先来看两节的经文，请翻开路加福音书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书二十二章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路加福音书二十二章四十一节，于是离开他们，越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您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觉叔在当时啊，带着肉体的软弱，因为他要承担十字架的苦难。祷告的时候非常的恳切，因为心中十分的忧伤，因为他知道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成全救赎的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了。所以啊，在士师节呢，看到他在哥斯玛里面的祷告是何等的恳切，他的心中非常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们想，当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念有冲突的时候，要如何处理呢？在这里，觉叔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说：“父啊，你若愿意。”觉叔说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生命的任务。那今天我们的困惑就是在于如何知道神赋予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任务是什么呢？以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有人说我们人生如画，生命就像一幅画。文明的这个画家Picasso， 他创立了抽象画的立体派。Picasso 的画呢，他作画的时候，他将物体呢重新的来构成重新的组合所以这就是带给人更新更深刻的这个感受当我们有机会走进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我们在其中的这个法国的罗浮宫就那边有展出毕加索的这个他的画作真正我们看不懂他在画什么因为头人像头跟身体呢都是扭曲的还转弯的这什么意思呢？还好那个时候有个观光团体他也在旁边所以他们请了一位解说员所以这位解说员来了解毕加索的生平和作画的这个意念所以他在每一个画作的前面都详细的介绍这个毕加索的风格和想法，让我们听听，那么才稍微的了解了一点点我想我们的人生也真是如此，像一幅巨画有时候像抽象画真的是看不懂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人呢？会认识这些人这些事情呢当然有些是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而有些呢却没有任何的这个道理可以说的我们在想为何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怎么会遇到这个人会遇到人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再回想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圣经里面有说风从何道来那我们的尚且都不得知道 好，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的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外人。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家境。好，这里告诉我们了，天地间呢有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真神啊。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呢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家境。好，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生命啊既然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也只有神，唯有神呢可以生后生命的图像的来龙去脉而神啊他站在高高的地方像画家一样有动机有想法有想法我们每个人啊都画了一幅人生的画那只是呢我们人呢还是一点的一点的去经历去创作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啊我们人还是不明白自己的道路，就如箴言书二十章二十四节所说的箴言书二十章二十四节说，人的道路啊为真神所定啊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确实如此那么在诗篇的二十七篇第七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二十七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问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做的事大卫一生的敬畏神享受神的恩典那么他呢也常常在殿里面来寻求求问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想到原来求问神啊这件事呢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景观里面啊就是我们在祷告常常要向神来求问的像大卫一样在殿里求问就是求问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道路生命的景观因为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生命只一些部分我们不知全部的面貌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念书的读过的故事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说到一个国王就找来了几个瞎子呢和一只大象来询问这个生来的瞎子们呢他们猜猜看这个大象是像什么那摸到大象的腿呢就说大象长得像一棵树那摸到尾巴的呢就说大象长得像这个一条绳子那摸到鼻子的呢就大象长得像一根水管就摸到耳朵的时候另外一个就说大象长得像一把大扇子那摸到象牙的呢就说大象呢长得像一根大萝卜那一个摸到那个大象的身体就说到大象长得像一面墙瞎子们谁也不服谁都认定自己一定是没有错的就这样的吵得没完没了所以人类有时候也像瞎子一样自己的观点和思考因为受了限制 却又很骄傲的自以为是啊，就没有办法全面的观看了人生的道路跟景象，自然也没有办法明白自己的人生图像、生命的图像了。我们看箴言书十六章第九节，箴言书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从帅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生的计划常常是赶不上变化的，因为时间一直在流动。当我们呢有机会到河边或者瀑布那边我们高兴的双脚踩在水里面那前一秒的水呢和后面的水呢已经是不一样的。这个万事万物在变啊，比如说突然的一场车祸可以带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或者是一个做一个健康的这个检查的报告，那却可以叫人要去切除一个长肿瘤的一个胃当然我们可以有美丽的计划那在雅各书四章的十三节和十五节呢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和十五节这里雅各长老就说了十三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安塞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十节呢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呢就不见了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事这里所说主若愿意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是说谁敬畏真神，真神必指着他来走当选择的道路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我们熟悉这个第十章里的故事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着一位意大利人的这个百夫长名叫哥尼流哥尼流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和他全家都遇到了一个信仰的一个转折提升的生命的智慧启蒙了神的拣选所以诗章里面就是记载有一天下午三点钟当他在家中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了异象，在异象中看到一位身穿光明的衣裳的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呢叫他去打发人到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要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家里要聆听主所吩咐的一切话然后彼得来了就开口讲到了彼得介绍主耶稣的和平的福音呢所以在十章的四十节呢说到那个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所以让彼得明白神的拣选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的为他们施洗所以敬畏神的这个哥尼流就得到神亲手的带领了感谢主所以我们人在虚空的年岁当中我们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就是要敬畏神当尽的本分然后谨守神的诫命那这样子我们人就可以找到生命的这个任务目的这个道路和方向那我们再来谈神的旨意呢是什么那神的旨意呢又分为两种那一种是神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救赎计划那另外一种呢是和人类能够彼此的互动那就会有改变的可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这个三节啊，到十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啊，三节到十一节啊，第三节。愿颂赞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任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九节，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本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正原是那为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好，感谢你。好，所以这里啊，保罗说呢，神在这个万事以前啊，世界跟五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呢，就是拣选属于他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啊。然后过犯呢就得以赦免了。第十节呢，就是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啊，都在基督以同归于一啊。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好，所以保罗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救赎计划呢是永恒啊，不变的。好，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对不起，保罗在哥林多教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为正道非常的迫切啊，就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记载啊，所以他向犹太人的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主啊。那么然而犹太人就抗拒就是毁谤，所以保罗很生气的要离开他们啊，要转往外邦的人跑那里去了。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的第九节呢，就记载，但是在夜间的时候啊，主在异象中呢对保罗说了，就跟他说不要怕啊，只管讲，不要闭口啊。实际说，因为啊，这城里呢有我有许多的百姓啊，所以神会拣选属于他的人呐。那然而是哪一些人呢？那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奥秘啊。所以神要我们就是只要传讲啊，那么拣选呢就在于神了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十五章十六节呢啊，主耶稣也说了，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啊，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汁啊。那这样主耶稣说是他拣选了我们的，那这样我们人的疑问就产生了，不明白了啊，是神的拣选了啊，是神的主权计划下的啊，都有定期啊，凡事都是有定时的。那么这样看来我们人呢劳碌啊做事啊有什么益处呢？好，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啊这一段里面有这样说到啊，罗马书第九章啊，在第十节呢，说到当这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啊， 十一节说双胞胎还没有生下好，就善恶的还没有分别出来，但是呢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呢，是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人的主啊。好，所以十二节呢，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啊，所以保罗说，那么这样说来啊，那我们可说什么呢？啊，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啊，有谁抗拒神的旨意吗？啊，断乎没有的啊，因为神有自己的主权。啊，十五节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那么二十一节就说到，神要从一团泥里啊，做贵重的器皿或者是卑贱的器皿呢？啊，神啊都有权柄。好，那么既然这样说呢，啊，都有神的拣选、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哈，啊，那就是说不允许我们人有自由的意思吗？好，那其实呢，神造我们人类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啊，里面包含我们有人的自由意思啊。所以当时呢，才有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呢，啊不可以吃的命令，啊，那表示我们人有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吃或不吃的意志啊动作啊，所以啊，我们人要为我们罪恶的选择而负责任啊。在我们人类的逻辑当中呢，我们认为人啊，认为说神的主权跟旨意呢，跟人的自由旨意呢，那是一种两律的啊，这个背反啊，啊是对立的啊，所以这种对立的矛盾呢，啊是不能并存的啊。但是呢，在神看来啊，这种背反的这个情况，在神看来是可以共存的啊。如果圣经的作者呢都不认为说这两种情况啊是互相对立的啊，比如说在使徒行传二章啊二十三节啊，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说到，彼得在巡节啊的正道里面呢，就提到说到耶稣基督啊，既然按着神的意志啊。和先见要交给人的，好，那犹太人呢就接着好不法之人的手呢，把他啊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啊，就是神的旨意嘛，还有人的自由啊。所以彼得呢并不觉得这个两者之间呢啊有什么矛盾啊。那既然也有人的自由意志啊，就选择你信或者是不信啊。啊，那么审判就才有根据了哈，啊，所以因此主耶稣也说了，说信而受洗的啊，必然得救啊，那不信的就必被定罪了啊。保罗也多次的教导啊，说劝我们说，一定要务要传福音啊，不管是得时或不得时啊。那保罗也说，那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啊，如果不去传福音，那就有。获了，那如果甘心做这个事呢，那就有赏识了啊。所以啊，这是有什么矛盾吗？啊，并没有矛盾的啊。那另外呢，就是神的旨意呢啊，另外一种呢，就是神跟人的互动的这个关系啊。啊，虽然神对我们人类的生活的基本的旨意跟计划啊，但呢，有时候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就在这个列王记下啊二十章里面啊，列王记下二十章啊，就记载这个西家王病的要死了啊，一起啊，那神呢就差派这个以赛亚先知去告诉他说啊，要留一命给他的家人啊，因为他必死不能活了啊。那第二节西家王听了就转脸了啊。这个面啊朝墙祷告耶和华啊，这是痛苦的祷告啊。那么第四节呢，说到以赛亚刚从他的这个宫廷出来呢，还没有走到这个后院，没走到中院的时候啊，神就叫以赛亚回去告诉西家王啊，让他加增了 15年的寿数啊。好，那这个的确呢，他的病啊就得到了医治了啊。所以这样看来啊，这个神会听人祷告啊，那神呢看见人的眼泪啊，原来也有改变啊原来的一个旨意的啊。那我想啊，神让我们生命延长的话，总是呢给我们时间机会呢来服侍神啊。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9章啊，记载一个约帕的地方，一个姐妹叫多加啊，我们知道啊多加的事迹啊，多加广行善事啊，周集啊百姓啊，但是呢他却生病死了啊。所以啊一般来说呢，人是不能复生啊，节哀顺变啊。而门徒呢还是打发两个人呢去央求彼得过来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叫他复活的。那彼得来了就跪下祷告多加就复活了。所以这样啊是不是改变了神的旨意跟计划呢所以后来啊许多人因为这个神迹啊的缘故呢来相信了主耶稣。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3章跟4章里面就是神要呼召摩西回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啊。而是这里面呢我看到神跟摩西里有一段来来往往的对话僵持着那然而呢最后摩西终于是点头了首肯了因为神对于摩西的旨意仍然是不变的那至于神对人的旨意何时会改变呢何时不会改变呢我们仍然是不能知道的内中的印记啊这是神的奥秘的作为啊所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神来让我们能够从他的圣经的话里面来了解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方向箴言书16章第3节说到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你所做的所谋算的都要交托给神所以就让我们认识到学习到所以我们在所做的所谋的最后我们只要说主若愿意我愿照神的旨意行道我们这样子来披着的勉励感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受赞尊贵都归主耶稣圣名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带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聚会下来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唱诗231首
安息山人
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安息聚会，大家平安，散会。